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扫罗的特点呢，又健壮又俊美，不是只有肌肉也有头脑。那么我们后面看到，不是只有头脑也有我觉得很善良的心。我们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这也许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但是扫罗有很优秀的家世和 DNA。 而下面你看到他的整个故事是小故事，但这小故事也反映出他的我觉得是优秀的地方。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的第三节，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着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这些地方都没有找着，然后找了这么几天呢都没有找到，其实就是差不多三天或两天，找几头驴子他没有找到。找不到，你看他的反应，这就是也是小地方你可以看出他的优秀。第五节，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就是这个人呢，他会想到他爸爸为他担心，就他找驴的同时，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做一些什么很多其他的事，玩一玩啊，逛一逛啊，看一看啊。那么他会想到任务没有达成，继续找下去，万一也找不到，爸爸会担心。那要怎么办呢？就是他这句话反映出他的体贴、周到，会替别人想，不要别人替他担忧。各位，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在小的时候常常听到父母要我报平安出去，我觉得很烦呢。就我觉得很多事。我还记得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13岁，第一次参加在校园团契，在淡江中学办的退休会，那时候还是坐铁路火车去的，然后走到那个淡江中学。淡江中学旁边还有一个纯德女中，我还看到他们练球，这是50年前的事了。那么反正去，我爸让我去了，我爸就说你到了一定要打个电话回来。各位，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公用电话，50多年前，那个淡水的地方也算是比较落后的地方，不太容易。他说你就找办公室或者有人，总找到一个地方打电话回来。我到那里找半天找不到，那么我也对我父亲有点敷衍，来之前就说，我说我会想办法打，如果没有就算了嘛。那这么多人，也不是小孩子，又有辅导带我们去，我们大家一起坐火车去的。然后我也试着找，没有找到，最后我也是很努力到办公室去了。我就说对不起，可不可以帮我拨一个电话？那时候电话好神圣，还请他拨师大数学系系主任办公室，然后接过去，然后我跟我爸报。哎，那个接还要接转过接线声呢，两边都需要，然后接到我爸那边。那个哦，对不起，还不是我爸办公室，我爸办公室还没有电话，是系主任李新明李主任。然后他也听不太清楚我的声音，我就说我是来昌，请跟爸爸讲我到了。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听到，音讯很不良。不过我已经讲了，我觉得他应该会报告了。 我就去聚会了。我在聚会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到的时候大概9点多钟，聚会到差不多11点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糟老头子跑过来，我爸爸来了。哎，各位，你现在从台北到淡水根本是很容易的事，那时候可不容易，你要在台北火车站坐第4月台往淡水的火车，那火车还是会冒烟的，我也不知道多久一班，一个钟头一班还多久。我爸居然就来了，来了就也不知道他怎么问到我们在哪一间教室聚会，他就在外面看，看到我了，他立刻就很不好意思的走掉了。我就赶快出去，我说爸，你不要外面跟你讲。他说我就是不放心，所以特别来看一看。你知道我那时候反应是什么？我反应是很愤怒，不是很感动的，我很愤怒。我这么大了，你还要这样担心啊？那我以后出去怎么出去嘛？就你都不放心，你都不能够放心。我爸实在是有一点没有安全感，但是呢，我完全不能体会他的不放心，我不能体会。所以我看到扫罗，哦，找了2天鱼没找到，他会担心他父亲为他担心，就是他是体贴的人，他不是一个坏人。好了，仆人就说了，那仆人也听出扫罗的意思，扫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要继续找吗？继续找，不知道还要找几天，我爸爸会担心，不找，任务没有完成，那也很遗憾，怎么办呢？那仆人就说，这个城里啊，第6节，这城里有一个神人，是众人所尊敬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道路指示我们。这里我觉得作者的写法都是话中有话，指示我们道路，当走的道路，绝不是怎么找驴子或回家。这里面话中有话，里面的含义应该是这个神人会指示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他是属神的。那扫罗的反应又是，就是他很体贴很细心去找人。那么请人帮忙，扫罗说什么？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给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给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就是他会想到别人的需要，或者他会想到别人有什么事做了，我们劳动他了，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些谢力？但我们已经出来2天了，钱已经花的差不多了，恐怕没有了吧。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体贴。我和我太太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年到一个朋友家，也是一个牧师。那牧师呢，就我们聊天嘛，就说儿子长大了，很懂事了。那么他们几个小孩，因为是牧师的小孩，牧师常常都牧师师母都不在家的，那么小孩常常需要自理的。小孩大概也是懂事的早，他说我们回来常常回来很晚，小孩都睡觉了，然后我们睡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他们起得更早，我们还在睡。那么就都是这样，小孩子到醒来的时候就自己去弄饭啊或玩啊怎么样，就自理。那么他们就都还很小，就是他说我有交代他们一下，你们要上厕所，记得要 flushing 要冲，小孩子们交代一下。后来他们有一天早上起来，就也上厕所，大概6点多钟，发现儿子没有冲，后来就有点要教训一下儿子，提醒了，这很肮脏的，你不冲是不卫生的。后来发现儿子不知道谁跟他们讲的，儿子互相提醒上厕所不要冲， 爸爸妈妈在睡觉 flushing 的声音会吵到他们，哇，很感动。各位，这个我觉得是我举了两个例子，就是我们人是自私的，我们人的罪恶很多，基本上就是自私，就我们只会想到自己的需要、自己的优点、自己的委屈，我们对别人的体会除非是跟自己的利益有点关，不太容易。那么小孩子也是，小孩子是很可爱，但是不太有那种体恤别人的心。我也常常举例子，小 baby 越小越可爱，但是他不会想到说我尿布现在湿了不舒服，但爸爸妈妈好辛苦，我再等两个钟头等他们醒了我再叫，不会，他管你是十点是八点是四点钟，他管你是在什么场合，他不舒服他就立刻要尖叫，叫到你把他处理完为止，他不能忍不能等。所以小孩子很可爱，但是没有爱，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小孩不会忍。那么包括恒久忍耐，在诗篇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到，他讲爱讲到后来居然说了一句好像很奇怪的话，我做孩子的时候意念像孩子，心思像孩子，讲话像孩子，长大了就把孩子事丢掉了。他在讲爱干嘛突然讲到我把小孩子事丢掉了，我觉得就是我长大了，我不再那么自私了，我会有爱，我会替别人想，我会能够忍耐了。好，扫罗在这里表现的也是很好，他会替别人想，他会替他父亲想，他会替还没有见到面的神人想，我们有什么礼物可以送给他们。好，于是当仆人说我们有办法，我们能够送一点东西的时候，扫罗才去找他，就去找撒母耳。然后在找撒母耳这段话我们就不去多讲了，就是撒母耳后来就告了他，然后撒母耳在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拿瓶膏油倒在扫罗头上，与他亲嘴说，就是膏他了。那么膏他之前，在第九章的二十一节，扫罗也很谦卑，说我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我家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就是他谦卑，他谦卑，他体贴，各位，这些都是优点。但这些东西，这些优点需要靠上帝的恩典才能持续的好，要不然体贴可以变成过度的敏感，谦卑可以变成过度的容易自责，就这你都在扫罗身上可以看得到。后来撒母耳就告了扫罗，那么在第十章后面，扫罗跟大卫都有类似的一个经验，但是经文没有多讲什么。我们当中如果喜欢这种读圣经的或读神学的，撒母耳记上记下应该也是，撒母耳记大概是旧约圣经里面那个经文，在学术上讲就是那个 text 是最 corrupt 的，就是经文是最混乱的，抄写遗漏的可能最多。我们平常看圣经可能没有这个，就这个撒母耳记的经文非常不理想，如果你仔细一点看就发现很多好像凑不起来脱漏的地方。在扫罗被膏以后的经验里面也有一个写的不是很清楚的，就是神的灵感动他，神的灵感动他让他大大的受感说话，那么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一点到底是表示什么我们不晓得，但那个经文我读给各位听，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那么这句话倒真是不管它有什么含义对我们都很适用，你再好的人求圣灵常常充满我们，再好的人常常被圣灵更新变化，有主的心， 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扫罗也有这样的经验，那么也在谦卑当中，神最后再立他做王哈。他做王的时候，受膏的时候，他跟大卫的受膏一样有三次。第一次是非常私下的，第二次是在众人面前，第三次是他赢得声望以后，大卫也是类似。大卫、扫罗都在撒母耳手下被膏。那么在第二次扫罗被膏的时候，用抽签的方式抽出扫罗来，这在第十章的第21、21节。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又从其中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里了。这真是很奇怪啊，就扫罗蛮胆怯的。他的故事有一个最起码早期的有一个字，就是早。那么英文有这句话，就扫罗是最幸运的人，他去找驴子，结果找到了一个 kingdom。 他去找驴子，结果发现了一个王位给他。那么可是他要做王，他还又不太敢，所以在已经被确定被膏了以后，在比较正式的被膏里面，他又躲起来了。那么是不是他去找一个国位了，是国民来找他了，找他这个王。他找驴子，他得到国，他得到了国又躲起来了。那么躲起来，众人把他找出来了，那么他身体比众民高一个头，大家都很欢迎他。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在第十章的27节，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这个不理会翻译的不是很好，意思就是扫罗没有被这些侮辱，没有把这些侮辱放在心上，就他的态度都非常的好，他不是很积极的想要做王。那么但是当他做了王以后，他还很尽力的去做，他很不错。那么他不仅是如此，11章他出世提升，他要做王来拯救亚比人的时候，那么扫罗怎么来拯救这群人呢？在11章的第五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就是这个细节我们不去讲它了，就是亚门人侮辱以色列人，或侮辱以色列人的盟友亚比人，侮辱得很厉害。扫罗知道就非常的愤怒，他有那种义怒。不过有一个细节是我更感动的，他知道这件事是什么场景下呢？他从田间赶牛回来，哎，他是王哎，他不在总统府上班，他在淡水耕田呢。就当然我们不是说王要做这种事，但是他起码不是一个奢华的人，就奢华就减让民众的压力很轻，那他比所罗门好太多了，他比大卫也好很多。那么他谦卑，他会有正确的义怒，然后他也得了胜利。他得了胜利以后，那么就是大家第三次要就是大家就很拥护他啊，在第11章的12节，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 所以不可杀人。说完这个话以后 Summer 就到百姓就到吉甲那里第三次高扫罗为王，这是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就你在这里都看到这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那么随着他的越来越高升，最后变成王，而且已经打了胜仗，而且有了声望，你在得胜的时候，有地位的时候，有权力的时候，对人宽大，这比你在没有力量的时候对人宽大还要更了不起。那么扫罗在可以杀，大家都说把那些人杀掉的时候，扫罗说不要，这是拯救的日子。那么不过下面我们就开始讲他的慢慢的往下掉，谦卑依靠上帝，有爱心，这总是一件好事。那么我们的美德慢慢失去，常常就是远离了上帝。各位，真的，我们每个人天生的都有优点有缺点，有人优点非常多，有人缺点很多，优点很多不足视，甚至优点很多如果远离上帝是更危险的，你会因为这些优点而骄傲，缺点很多不足悲，你可以因为缺点软弱多依靠上帝。那么扫罗的优点到后来一点都不能帮助他，那么扫罗开始有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各位也请原谅啊。如果你们当中老基督徒比较熟圣经的时候，那么我就要抱歉了。我们华人的思维，很多福音派的思维不一定华人，都是黑白分明的。就我们从小看电影一定都会问谁是好人，今天在我们长大了在讨论教会的事工的时候，人的时候，谈论政治的时候，我觉得也常常是这样。的确只有两种人，绵羊山羊，得救的和不得救的，但是那是麦子和败子，那只有上帝能分。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人在罪恶的世界，你常常看到不管是不是得救的人，他都有优点和缺点。就我很希望我们华人在每件事上，包括在政治在信仰上，我们能够有一个跟圣经的观点一样，就是你看到人都是罪人，你喜欢的人是罪人，你自己是罪人，而你也要看到每个人都蒙了上帝的恩典，你的仇敌你不喜欢的人也有一些优秀。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人能够诚实的看到他不喜欢讨厌的人的优点甚至欣赏，而且他也能看到他喜欢的人身上的缺点，他不会徇私。那么我讲这些，就是我觉得撒母耳在扫罗的跌倒上面有一点责任。我们也不是在讲撒母耳，撒母耳是好人，就我们一般觉得他是好人，我也相信他是一个好人。那么但是我觉得撒母耳对扫罗的感情复杂的，有好的地方这是真的，因为圣经有写撒母耳是为百姓祷告，也为扫罗祷告，也为百姓和扫罗的远离上帝忧伤，这一点圣经有讲，实那个记载上也是如此，我们相信。但是就跟我们对人一样，我对一个人熟一点，包括办公室同工，包括任何人，我觉得我的感情都会有一些复杂，都会有一些不当的因素，也有一些可能很高贵的因素，在教会里也是这样。这一点我讲的要小心一点，各位不要把你们牧师想成邪恶的不得了。 就是一个牧师，当他对会友的时候，因为这会友的某些因素，你对他比较讨厌或比较喜欢，我觉得这是难免的。那我们有时候需要小心。那我们通常不言而喻，我们都知道要小心，最要小心的是常常这个异性当中的关系，因为关怀，因为爱，有危险的，我们要小心。但是也不是说，就算是有那不当的一些感情出来，也不能说就都是这些感情，一点属灵的部分都没有。就有的时候你看到牧师跌倒的丑闻一出来，哎呀，这下流啊，是啦，是羞辱上帝，但是呢，你不能就说他所做的都是邪恶，就如同他所做的好，也不一定都是好的。撒母耳对扫罗对百姓，我觉得基本上非常的好，但是也有叫人遗憾的地方。理由是，看起来圣经也讲撒母耳有个长期的痛，大概他原来想的是他老了，他是以色列的士师，那么就跟以利一样，这位置就给他儿子做了。就是百姓主动跟他讲，你老了，你两个儿子不行了，那么你的两个儿子不行，而实际上撒母耳的儿子的确不好。那么圣经里讲他们百姓的确是不喜欢，因为他的儿子的确跟以利的儿子一样，就是道德行为信仰都不好。就撒母耳应该也看到他没有把儿子管教好，或儿子不好，不一定是他的责任，但是的确儿子不怎么好，儿子不好，百姓没有要他的儿子来做士师，百姓希望扫罗来做王。撒母耳也很顺从上帝的带领，但是我感觉他恐怕心里也是酸酸的。因此我觉得他爱扫罗，为他祷告扶持他，这都是真实的，但是恐怕也有潜意识或者实在表现出来的扯扫罗后腿的。我的根据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三章，这是扫罗的跌倒，跌倒的开始，但他跌倒的开始，我觉得撒母耳有点责任。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我今天跟各位分享都是很多故事都省掉了，如果你们有兴趣回去可以慢慢看，我只是希望在我们有限的时间把一些重点讲出来，大家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妨碍了。就这个时候是一场战争，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对视，以色列人是打不过非利士人的，非利士人的武器人数力量都远远超过以色列人。那么在十三章第五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沙那样多。然后第六节，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那么百姓跟随扫罗的时候是很害怕的。就非利士人看起来人越聚越多，以色列人就越来越怕。这时候扫罗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就是撒母耳了。就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信仰，那么当这个老大或者是献祭的像撒母耳这样的人来献祭的话，以色列人的那个士气可以被抬高。那么撒母耳答应扫罗会来，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 萨姆尔还没有来到。这句话我也不太懂他的意思，是扫罗迟到了七天吗？还是迟到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七天到了人家都走了，萨姆尔才出现？我不知道。不过这一段萨姆尔的迟到实在太奇怪了。再念得清楚一点，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不是扫罗定的，撒母耳说我什么时候会来献祭，然后大家士气就凝聚起来就可以得胜。撒母耳没有来，然后百姓离开扫罗散去。哦，这个是很可怕的事，就是非利士人越聚越多，以色列人越来越散。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如果撒母耳在这时候出现献祭，那就好了，我们也许就可以在献祭当中看到耶和华悦纳了。就像以利亚求神从天上降火，降了火大家士气大增就可以了。没有，百姓离开了，那么扫罗就说我们来献祭，他想献祭来挽回百姓的心。第十节，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这写法让我实在觉得，甚至觉得撒母耳在那里等，等他犯罪犯了以后跑出来了。就我觉得这件事撒母耳是有亏的。那么然后撒母耳就责备他，你做什么事？你看扫罗讲的，扫罗当着撒母耳面讲，前面已经讲了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但这次再直接跟撒母耳讲，我看见扫罗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非利士人聚集，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就责备了扫罗。这件事情还是不怎么清楚，有些人说扫罗的错误就是他不应该献祭，他根本没有资格献祭，这讲法不对，因为圣经没有说只有祭司能够献祭，没有这样讲。扫罗之前，扫罗之后，包括大卫都献祭过，就献祭并不是错事。那么献祭让百姓的心能够维系起来也不是错事，我觉得他献祭没有错，他的错在勉强献祭。什么叫勉强献祭？我觉得勉强献祭就是跟该隐献祭一样，献祭要讨主的喜悦，任何事要讨主的喜悦就需要有信心。该隐的祭、扫罗的祭都不是有信心的祭。该隐的祭跟扫罗的祭很像，在那个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在那艰难的天天都是跟荆棘棘藜为伍，天天都是自己被刺的，流汗流血流泪的生活，太痛苦了。怎么改善？那么该隐应该是就这样想，因为耶和华没有指示人需要献祭，献祭是该隐这个杀人凶手自己想出来的。他想的我想也是我们人都会想到的，各位老板对我们很不好，对我很不好，我已经尽我力量了还是很不好，怎么办？我就贿赂他嘛，我就牺牲一点金钱，或者我就更软弱的迁就他一点嘛。对不起，我不能不这样讲，我就让他吃一点豆腐嘛。他对我这么不好，我就让他吃一点豆腐，我就被他骂，我就多做一点事情，低声下气。各位，这是在社会上工作不得已，我想我们也可以原谅，或者也可以了解，也可以体谅，甚至我们当然会说我们应该改善这个现象，可能要对抗或怎么样，但是在不能对抗的时候，一个强权强势的压制你的， 你只好做一点事讨他喜欢，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值得同情。但是你不能对上帝这样。各位，这是我们信仰，每次谈到这些事情都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克服，因为人间的例子一用到上帝身上，你不能够想上帝是邪恶的，一点都不能够。我再次推想，就是该隐在这么多的艰难当中，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这种艰难当中，他会献祭给耶和华，然后耶和华不喜欢那个祭物，我只能想到他的心让耶和华不喜悦。神不是看重祭物的，神看重的是亚伯这个人，看重这个人是他的心，因为神不需要祭物，神不需要你的牛羊或者你的蔬菜。你送一个礼，你对一个人，你对他好，哎呀，老实说，我对你好是因为你这么坏，我也没办法，我只好巴结你。如果那个老板不是真的坏，他怎么会要这个礼物呢？你送一个礼物是因为你觉得他很坏，你送一个礼物，他怎么会要接受呢？当然坏人可能接受，神不会接受，所以神没有接受该隐的礼物。我觉得扫罗的献祭是这样，也是类似的。你要神悦纳，我们每一件事向神献祭，对神的感谢，我们希望都是一种感恩，我们希望都是一种信靠，我们信的神是美好的神。我今天中午跟一个年轻人吃饭，他们一家吃饭，这年轻人一个男孩子很聪明，他对上帝的怀疑一大堆，他父母非常敬虔，他对上帝怀疑一大堆，但他还是信。他说我信是因为我怕死他，我怕他，我怕地狱，我怕地狱的火，我怕他在生活中整我。各位，我很同情，因为我也有一点这种情绪。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觉得刚才同工也问我，本来希望我分享一下为什么信耶稣的，我也很乐意，不过我没有时间分享。我起码跟各位讲，我有很长的时间那个对上帝的怕甚至是恨恶，但是又敢怒不敢言，我是有的。那么各位，神不希望我们对他是这样。我不希望我太太、我儿女、我的会友对我是哇你好凶，动不动就杀人打人，我们又没办法反抗，我们就低声下气喊万岁吧。各位千万不要这样，这叫勉强献祭。那你说我明明生活中这么多痛苦，这么多难过，那怎么办？各位，我们讲到讲太多次了，你不能从你的经验中来看上帝，你只能透过耶稣。你离开耶稣，你看到上帝都是魔鬼。你没有耶稣十字架的爱，你的事情没有一件事让你叫你想你好好的信耶稣。扫罗在危机当中，他可以祈求，他可以说神我害怕，大家都离开了怎么办，你帮助我。但是各位，这是很细微的一点差异，这个差异就造成了扫罗的堕落。这个细微的事，你们都知道英文这句话，魔鬼是在细微的细节里，在那很小的事上扭曲了。我感觉从扫罗后面的反应，他在做王以后，他慢慢尝到权力和荣耀的滋味，他慢慢对他以前不怎么稀罕不怎么了解的王位的舒服快乐愉快，就是再次权力和荣耀的滋味， 让他舍不得，让他越来越爱慕这个东西。而在越来越爱慕这个东西的时候，王位变成他的偶像。各位小心，有些东西是那么容易变成我们的偶像，有些东西防不胜防。对每个人，女孩子男孩子，美丽常常是一个偶像。各位，爱美没有问题，我们都希望美丽，我们希望自己美丽，我们欣赏美的东西，我们希望美丽。但是美丽很容易成为一个偶像，这个东西成为偶像以后，你就会扭曲了。就我讲道理常常讲，你要求美，你希望，尤其希望自己美，不是坏事，但这个东西变成偶像了。你每天有神经病的一样照镜子，然后每天都对镜子说，镜子镜子，这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是谁？不是只有白雪公主妈妈会问这个。然后当你有一天听到你不是最美的，有一个人更美的时候，你就想要杀她。我以前不懂啊，你第二美也很漂亮啊。美丽、财富、知识都是我们对人比我们优秀会不安的。我们对在这个大千世界我们能够享受到，当然也很多人想到金钱，钱真的很好用，权力真的很好使唤，名誉被人喊万岁点赞称赞你实在很舒服，这些都不是坏事，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有，神也希望我们能有，但是你能安全的拥有这些，只有在把上帝当作你的至宝，当作你的神。扫罗逐渐逐渐的，神不是他的神，神是真实的，但不是他的神。神的存在只是对他能不能保持王位有益处，他勉强献祭是希望他保住他自己的王位。那么我们能够同情，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避免这样的事情，或者我们能够理解，但我们求神让我们避免。各位，每个罪恶要找理由都可以找得到，每个罪恶包括淫乱，包括外遇，包括贪婪，我们都可以找到理由。而且魔鬼可怕的地方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可能那个小三就出现，真是该死啊！怎么别的时候不出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太太最不体贴的时候出现一个最体贴的，哎，真是好辛苦。于是扫罗勉强献祭，那么撒母耳就责备扫罗。撒母耳讲得很重，第13章的14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就字面来看，扫罗没有什么不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更没有说耶和华禁止他献祭，他献祭。我们只能说，扫罗把上帝给他的王位逐渐取代上帝了。那么这个远离了上帝，把王位当作偶像，你就看到扫罗这个人开始处处出问题了。你离开了美善的源头，就是上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维就越来越多不美善，越来越多的错误。这个错误真是好好大，看了也叫人很难过。当撒母耳对扫罗说你的王位不长久以后，我要如果扫罗还正常的信靠上帝，犯了一个错误，不知道为什么耶和华的处置非常严厉，你的王位不久了， 我是扫楼，当我应该没有那么伟大了，但是一个很正常的聪明的反应就是，哇，做完已经够累了，我现在可以下台退休了，领月退俸了，也很好啊，让你去做王嘛，让你去负担那个国事嘛，巴拿马断交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是总统。就你扫楼大可说，好，那我一鞠躬下台，就算不一鞠躬下台，这里的话也只有说你的王位不长久，没有说你的王位只有十年了，只有十代了，本来是二十代，只有十代了，没有讲，有点含糊。各位，就像我们听到一个很恐怖的话，姐妹，你的美貌不久了，那不久就很恐怖啊，不久是五十年还是五天呢？这些闲着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增加我们更大的信心，去信靠他，而不是抓住那些救命的稻草，其实不能救我们的命。那么王位不长久了，你看底下扫罗做的事，就都是希望让王位更长久。那么他也没有想到，他在一切的做的一切的事，使他的王位越来越不长久，因为他的做法失去了智慧。因为偶像不会给你智慧，不会给你聪明的，聪明智慧只有从神那里来，爱心能力也只有从神那里来。其实神还是很恩待他，他越来越是一个糟糕的君王。神就让一个人来帮他，他不能打仗，有人帮他打仗；他不能治国，有人帮他治国，就是大卫啊。那么扫罗就应该非常欢喜的有大卫来帮助他。可能他开始也很欢喜，他对大卫屡次称大卫我儿，他也爱大卫，他跟大卫也有感情，大卫也爱他。但是当那王位一出现的时候，他就变态了。当那个偶像一出来的时候就变态了。各位，我们都是罪人，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就越来越堕落，是神的恩典我们就越来越散发出美善。但如果我们忘记了他，抓着那个偶像，就越来越变态了，越来越不好。我没有看过魔戒那个电影，我在十几年前还没有电影的时候写过文章讲那个书。那我也讲这个故事给儿子听，那么他们听了也很兴奋，所以我有一点印象。我不知道电影怎么描述那个戒指，就在书里面，这个戒指就像权力，就像美丽。 Token 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他很能表达。我觉得那个戒指就好像这个世间一切的美善的受造物一样，很好，很美，给人权力。但是当人迷上他的时候，他给你力量，他也让你邪恶；他给你力量，也让你堕落；给你力量，让你软弱，就是到最后你离不开这个东西。我觉得，哎呦，不管是吸毒、权力、智慧、声望，常常都是这些，很迷我们。福士德描述的我觉得也是这个，我要那种快乐，你能给我那个快乐，我把灵魂卖给你，就可能是性爱，可能是什么东西，人都在追寻这些。答案很简单，只有上帝那边。扫罗没有，扫罗在艰难的时候越来越不知道依靠上帝，就非常的悲哀了。好，在这场后来跟非利士人的作战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相反的人物，就是约拿丹。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那么一般我们也不太多讲约拿丹， 约拿丹的光辉被他的好朋友大卫盖住。哎呦，但是约拿丹真是一个英雄，他不嫉妒大卫。真正应该嫉妒大卫的不是扫罗，应该是他儿子约拿丹，因为大卫对扫罗实在没有威胁，怎么样他都不可能反叛，怎么样百姓也会继续让扫罗做王，但是大卫一定威胁到约拿丹的。扫罗一死，百姓一定非常可能拥护大卫做王，而不拥护约拿丹。最叫约拿丹不放心的应该是大卫，可是最爱大卫的就是约拿丹。这是英雄，他赏识，他喜悦，他不嫉妒。各位，这些美善都很难有。我自己就常常觉得，不太常看到一个牧师称赞另外一个牧师很会讲道。会，我也会称赞，我会称赞奥古斯丁道讲得很好。1000多年前的人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甚至会称赞格里汉讲得很好，啊，不一定啊，不客气。哎，他在美国嘛，我称赞，哎呀，神牧师讲得真好，那就比较不容易，因为在一个地方，一比就气死了。所以我们真需要上帝的爱，没有上帝来保护我们，我们太脆弱，我们太容易被攻陷了。约拿丹没有被，约拿丹丝毫没有被攻陷。他越看到大卫，他越看到他优秀，他就越爱他。这真是，我想中外历史上也有这种情形的，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约拿丹这样。就他们两个人那个竞争的人，把他们比较竞争的那个情形实在太多了。事实上约拿丹比大卫出道还要早，大卫之前约拿丹是英雄，大卫之后人但只有大卫不只有约拿丹了。约拿丹一点都没有嫉妒，扫罗嫉妒的不得了，很难过，这是自寻烦恼。这种自寻烦恼有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去掉，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嫉妒，我们的这种种种强烈的情绪是那么容易被魔鬼控制。好，约拿丹圣经讲到他的美好的事，就是和扫罗的愚蠢的事，在撒母耳记上14章讲的最清楚。仍然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对视，仍然是这个对视显出扫罗的优柔寡断，因为越等非利士人的力量就越大，人越多，不应该继续等，但扫罗显然不太敢打。扫罗原来很勇敢的，扫罗后来也有勇敢的时候，扫罗始终是有勇敢的时候，但是越远离神，他的胆怯、害怕、鬼附的现象就越多。约拿丹要打破这个僵局，约拿丹就一个人，哇，这真是千里走单骑，真是孤星啊，英雄。扫罗14章第2节，在石榴树下有600个精英跟着他，他有600个人。然后最重要的，他有祭司带着以弗德，14章第3节，祭司带着以弗德，就是可以撤职上帝旨意的人，跟他在一起。那么约拿丹呢，只有他和另外一个人。在14章的6节，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你跟随你，与你同心。就两个人。各位，这我们也不能够多讲哈， 就是鲁莽跟勇敢跟有信心有的时候分不太出来。约拿单一个人，最多是一个拿兵器的少年跟他一起，两个人去跟那么多非利士人作战，而且他是从下到上，非利士人居高临下，他居然敢。那么他是鲁莽还是有信心，还是就是大胆？他成功了，我们只能说他一定是依靠上帝的。那么约拿单几乎是已经下定决心要去了，不过他也有一层试验，跟机电一样，就是我们要一个征兆。第八节，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那里去。他没有用征兆这个字，他说我们来测试神让不让我们去，我们在底下出来往他们的营盘爬。他们看到我们，如果他们说不要动，我们过去跟你打交道，那我们就不要动，其实意思我们也不想跟他打交道。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就是耶和华，这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约拿单这样说其实就是找死啊！约拿单这样说其实就是他打定主意要去，因为非利士人十之八九十之九九会说你们上来，因为约拿单他们从山下往上走，这个很暴露自己的行踪，很危险嘛。非利士人过来，非利士人就麻烦了，是约拿单上去很危险很不容易，但是约拿单希望他们讲这话，因为他觉得这样如果他们这样说，我们更是可以依靠上帝。他们就这样做了。这样做了呢，第十三节，约拿单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单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也随着他杀他们。下面那一幕就有点像淝水之战，比那还刺激。很多人不大相信这个，我是相信，在战争中，恐怕最重要的真的是士气，不是武器，不是人数，是士气。那个士气没有，兵败如山倒，那很恐怖。我们当中弟兄在当兵的，不知道有没有经验过这个事。我们有听说，没有经验，即使听说的也是小规模的，叫闹营啊。闹营是很恐怖的事，但是军队老士官们年纪大一点都有经验。所谓闹营就是，军队通常都是几百个人睡在一个大桶仓里面。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那个时候也是生活非常紧张，然后被骂被责备的也很多，大家都很紧张。有的时候就在半夜三更的时候，有人会在睡梦中尖叫，那这尖叫呢，有的时候如果是闹营了，就会产生传染性的结果，就是整个那个，就你叫我也叫，大家都糊里糊涂开始叫。各位回家今天晚上睡觉不要叫，我讲多一点就有这个传染性，不就是很恐怖了。那么但是老士官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大家尖叫恐怖，那可以闹很久。这时候听说有一招很好的，而且是要对好的军队才能用得上，就是你用最大的声音，用最大的权威说立正，他那个训练就来了，马上都立正好了，就清醒过来再去睡觉。闹营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清朝不知道哪一年，可能不是末年，各位知道吗？ 就是有一个西方的学者前一阵写，应该是教魂吧，教魂，就是在军队里面有这个闹营的现象，而且蔓延的非常广。我说这些话就是，军队作战的确有可能在混乱当中的时候，甚至不要说有约拿丹这样的人，一敌十敌百敌千敌万，甚至没有一个人他们会自相残杀的，就有这个现象。那么约拿丹和他拿兵器的人过去以后，非利士人的营盘就大乱，大乱就互相残杀起来了。这个残杀16节，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四围串乱窜，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的没有在这里。下面扫罗又做了一件事，各位，这两件事都是错误的。好，他们两军已经对视很久了，应该早就开战了，扫罗早就应该下达这个命令了，都没有。现在突然发现一件事，非利士人的防营溃乱，哇，大乱。扫罗应该做的事是打，赶快打。他没有，他说查一下谁出去了，这不是该做的事吗？不是现有地震了，大家赶快去拿好水，这不是该做的事。有地震了，也许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逃出去？扫罗做的就错误的决定。第一个，他说查一查谁出去了，这不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呢，18节以后经文也不是很清楚，我们也简单的说，扫罗是要问耶和华的旨意，所以他说把约柜运来。应该不是把约柜运来，因为这是要作战的，约柜在很远的地方，应该是拿出以弗德来测试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所以第19节下半句，扫罗对祭司说停手吧，就是不要再去测试上帝的旨意了，我们现在应该出战了。这种时候不要问别的，这种时候就是赶快去乘胜追击。但扫罗这个尝试好像都没有，他优柔寡断了。为什么优柔寡断？王位让他的判断力不行了。那么该快的时候不快，该慢的时候又不慢了。等到后来以色列人出去作战而且得到胜利的时候，因为这个胜利很不错，扫罗就说我们要继续的打。24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这是错误的。现在已经打了一天的仗了，吃一点东西会得到力量，能够打得更好。扫罗叫大家不准吃，现在要拼命去打。刚开始应该叫人快点去打，他不叫人快点打。现在大家应该休息吃一点东西，他又不叫人休息。就这些错误都是因为他远离了上帝。他远离上帝就是他想抓住那个王位。好，约拿丹不知道这件事，约拿丹吃了眼睛就明亮了。那么百姓很疲倦，百姓很疲倦，可是扫罗还是要他们去追。扫罗要百姓去追赶非利士人。那么祭司呢，第36节下最后一句话，祭司说我们当先亲近神。哎，我们要去追赶神，追赶他吗？问一下上帝吧。各位，这场战争撒母耳记的描述实在就是扫罗的优柔寡断，里面记载了很多很混乱的地方，不过到现在 就是好像菲利斯人已经散得很厉害了，我们要不要去追，就是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好像就要到手了，但是百姓实在好像不想打，我们先问上帝，测试一下上帝。那么扫罗就问了，那么答案是现在流行的那个电影《沉默》，没有答案，上帝不讲话。哎，扫罗倒也聪明，神不讲话了，神大概不高兴了。我们中间有人犯罪，来查一下是谁有罪。你看，扫罗又讲了糊涂话。39节，我指着救以色列的永生耶和华起誓，好好听哦。但他没有真的敬畏上帝，说的这么动听有什么用？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这种上帝对他沉默，百姓对他不讲话。后来扫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都没有朋友，没有人为我分忧。”其实他还是有小人为他分忧呢，不好的人。他为什么没有人为他分忧？因为你不以上帝为友，你变得越来越怪，众叛亲离。约拿单想帮你忙都帮不了，大家都不理他。各位，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友谊，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友谊。你不能够自私，不是为了交朋友而不自私，我们因为亲近上帝，我们就得到美好的结果。好，他们就抽签找今天到底谁犯了罪，让耶和华不讲话。其实约拿单不能算犯罪，因为扫罗下的命令又不是神的命令，是一个愚蠢的命令。但约拿单的确吃了违反他父亲的命令，我也不觉得神就因此不回答扫罗。神不回答扫罗是因为扫罗自己的错，不是约拿单。但这个事情就显出扫罗的错上加错。41节，我看了真的好难过，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很敬畏。你敬畏上帝却不是真心的有什么用呢？太太，晚了，你辛苦了，赶快睡觉吧。如果你太太发现你对她这么体贴，要她赶快去睡觉，是希望你赶快睡，她可以打电话给她女朋友。她怎么会喜欢呢？你的体贴有什么用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一抽就抽出扫罗和约拿单，再抽就抽出约拿单。这一幕其实也值得去想啊，到底在抽出扫罗和约拿单的时候，扫罗应不应该停下来？其实一开始就不应该抽，然后他也不应该讲这句话，说抽出来犯罪的人就处死。他可以讲抽出来就打屁股，他干嘛讲这么重的话？因为他表示他多么忠于上帝。其实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是糊涂混乱，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平常顺着圣灵撒种，就从圣灵收永生；你顺着情欲撒种，从情欲收败坏。你不要自欺，没有亲近上帝，你以为你在亲近上帝。抽出约拿单，扫罗说：“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说：“我吃了一点蜜，我也不知道你下了这个命令，这样我要死吗？”其实约拿单在讲一件事，爸爸，整个今天的胜利是因为我。哎，约拿单没有讲，约拿单太了不起了，他没有讲。但实际上今天施行拯救的是约拿单，现在老爸要杀掉他。我可以再讲一句话，扫罗爱惜他这个王位，王位是他的偶像，你可以把它讲得再多一点。扫罗 爱惜哦，爱惜这王位，王位是他偶像，他千方百计要保住这个王位，为的不只是他能够做王，而且他死了约拿丹能做王。那现在要杀掉约拿丹，你一定要死，我已经发誓了，发的誓，做的决定又实现不了，不仅错误而且实现不了，百姓禁止他做这个事，我们发誓连他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整个这件事很灰头土脸的结束，后面还有越来越多的悲剧。不幸的是，就我很同情，我也很同情扫罗，他做了一件事情，也是在这么多糊涂事里面做的。他不是不想要有一些秀，但是他心里偏离了。在第十四章有两处经文，你也可以看到扫罗。35节，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好像也是他唯一为耶和华筑的坛。每次筑坛都是求告上帝的，感谢上帝的，像亚伯拉罕。扫罗筑这个坛，却差点害死他的儿子。他在非常多的错误中，他干嘛筑这个坛呢？没有意义。另外，你看第47节。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周围的一切仇敌，就是这些人，他无论往何处都打败仇敌，然后下面也是救了以色列人。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但离开上帝，他的优秀不能持久。离开上帝，我们的优秀都是海市蜃楼，沙土上的房子，一冲就没有了。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不因为这些事害怕，让我们因为这些事知道你投靠你，依靠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